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这个专栏的时间了。
那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就讨论了几个范围的内容，包括了七和、上文下理、历史文化、地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怎样来观察圣经的文法和用字，这是比较难的内容。
是，有的圣经学者呢就用一个寓言故事呢来说明了观察文化还有用字的方法。
那是什么故事？文慧你说说好吗？
好。那以前呢，有三个人在晚上经过一片沙漠，忽然呢就遇见另外一个人迎面而来。那个人就对这三个人说，你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干涸的河，当你们去到那儿的时候，要尽量捡这个河床里的石头装在所有的器皿当中，那么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石头将会使你们一方面欢喜，一方面懊恼。
哇，那人说的话真是奇怪的，为什么会又欢喜又懊恼的呢？
哎，我们听完故事就知道了。
那好，
那三个人向前走的时候，果然看见一条干涸的河，于是呢他们就随意的捡了一些石头。那么到天亮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了所捡的石头变成了名贵的珍珠、宝石还有玛瑙。哇，他们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同时也后悔没有多花一点时间去捡石头。
哇，怪不得那个人呢、这也说了，如果是换了羊当呢，我也会后悔的。
对，每个人都会后悔的。
对，
其实呢我们观察经文呢就和花时间去捡石头一样，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知道观察经文的用字有什么样的用处，但是呢过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些用字啊都像宝石一样名贵可爱。
那另一个层面来说，这两者也有一点不同的。捡石头呢就可以，我喜欢哪一块我就去拿。但是观察经文呢是要有系统的去看，要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如果是漫无目的的去找呢，最后啊只会一无所获的。
是，我也同意这个看法啊。如果开始的时候呢不知道在找些什么，那么最终呢也只会找不着什么。那我们观察经文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找出它的事实，而文法和用字呢则对事实的表达有很大的影响。
提到文法还有用字，杨丹想起的就是要弄清楚观察的是什么文体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啊。那我们的中国文学当中呢就有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等这些的分别。那么圣经当中呢同样有不同的文体哦，例如叙事文、说明文、诗歌、智慧文学、比喻、寓言等等。
福音书还有旧约的历史书大部分都是叙事的文体。耶稣的教导还有书信呢都是说明的文体。至于诗篇呢，当然就是希伯来的诗歌啦。智慧文学那当然就是箴言为代表了。至于比喻，大部分都是福音书里面，那是耶稣基督说的。
无论是什么文体啊，希伯来人总是喜欢用对立的方式来表达一件事情，常常呢就把一件事情说成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爱就是恨。那我们了解希伯来人这种写作的方法呢，我们就更容易明白某些经文的内容。
圣经当中就有不少这种例子了。
是，
路加福音14章26节，路加福音14章26节，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希伯来人他的写作方式呢，就会对圣经的教导有误会的。
那一节经文说呢，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一节经文下面有一行小字说呢，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
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是很难去接受做耶稣的门徒要恨自己的父母还有亲人，这要求是不是不合理的呢？对不对啊？
有些非信徒呢就是用这一节经文来指责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就不照顾父母也不理家里的事了。
但是只要我们记住希伯来人的那种对立的表达方式，就能够理解经文为什么会这样说了。他们觉得爱和恨是对立的，认为爱少一点呢就是恨了，所以爱一个人胜过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是说两个人都爱，只是比例上有不同的。
是，所以主耶稣呢，并不是教我们呢要恨父母，而是在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委身给基督。只要我们细心的去读圣经呢，我们就能够发现呢，主耶稣不但没有教导我们要恨自己的父母，还正面的去教训人要孝敬父母。
是，
马太、马可还有路加福音呢，都记载了耶稣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的话语。例如呢，当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等等。
那摩西他颁布的十诫呢，就更加明确的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以使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的面前长寿的。
所以呢，我们要留意这种希伯来对立式的表达手法。不过呢，刚才杨丹提到的这个十条诫命当中的啊，有一条这个要孝敬父母，那么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
是
啊，所提的这个应许呢，也是我们在观察文法还用字的时候呢，不能够忽略的内容。因为呢，应许是作者以神的福气呢来鼓励人或者是催促人的一种声明。
对，那应许呢还可以分为有条件的应许和无条件的应许这两种的。有条件的应许呢是需要有行动才可以得到的。刚才我们说孝敬父母使我们在世的日子长寿，就是有条件的应许了。
嗯，新约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啊。
嗯，
弟兄姊妹呢应该还记得呢大使命啊。那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28:20呢就这样说，主耶稣常与我们同在，这一份同在呢是需要有行动的。
是，
也就是19所说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书10提到呢得救这个福气的时候呢，保罗强调呢也要有行动，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无条件的应许呢，顾名思义就和有条件的应许刚好是相反的，是不需要有任何附带行动的。譬如是腓立比书的4:19那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应许在上文下理当中是没有带着任何条件的。
那是因为呢，许多无条件的应许呢都已经假设领受的人是信徒，而且呢和主有正常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的应许呢也可以说是有条件的应许。我们观察这些的应许呢，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圣经的教导，以至于呢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出来。
那现在我们最后就来谈谈作者的写作风格了。
嗯，
啊，这也是观察文法还有用字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部分。那最常见的就是作者他在记叙那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个人的评论或者是解释，目的就是让读者更加的去了解事情的意义。
那马太福音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作者呢说完一件事之后呢就立刻加插一句，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例如呢，1记载完耶稣诞生的历史之后呢，在22-23就加了一句评语，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这句话在2呢就出现了3，分别是2:15、17还有23。当主启示约瑟一家逃往埃及的时候，马太就评论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当写到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马太又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马太所写的评语呢都是引用旧约圣经的，那么在强调主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 而这种引用评语的写作方法呢，在列王记还有历代志里面呢，重重复复的出现啊。作者呢，在叙述某一个国王的事迹的时候呢，都会加插评语，让呢读者知道他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啊。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呢在历代志还有列王记里头呢去找找看。
我就觉得作者呢，他这个写作方法对我们去述读圣经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只得看看那个王叫什么名字，然后就去看那个作者的评论，就能够知道他是好王还是坏王了，实在是太方便了。
是。那么在下一回的栏目当中呢，啊，我们将会观察经文中的语法和用字的重要性，例如呢象征性的用语啊，强调的语句等等呢，这些听起来呢真的是很深奥啊，弟兄姊妹不要紧张，那么下一回我们会详细分享的，请您不要错过。不要紧张，那么下一回我们会详细分享的，请您不要错过。